一盏灯，一个人，一杯清茶，一部收音机，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。
午夜的收音机轻轻传来
城市之声，星期六晚十点，似水流年，欧阳婷和你有个不变的约会。你好吗？我是欧阳婷。每一次坐在话筒前，总能感受到电波另一端你的温暖，习惯在夜里讲述我的心情，你的故事，习惯了用音乐和你对话，这是我们交流的方式，最直接的方式。
在人生的河流里，这个渡口就叫做青春。
你现在收听的是《似水流年》。
快点，告诉我一个秘密嘛。
今天天下着小雨，路上行人很少。
那我也跟你讲一件我最秘密的事。
好，
任谁都想不到，这段青春就要天旋地转的改变。
似水流年，流年似水。节目的开始款是四十六年2008的一个新的版头，叫做2008青春版，是第一次在节目当中播出，不知道你是不是喜欢它呢？新的一年，新的版头，但是四十六年的风格会依然保持，依然会在节目当中和你分享美丽的故事，还有好听的老歌。也希望在每一个周末的夜晚，可以和你相逢在点播当中。在曾经过去的2007年的春末夏初，不管你有没有看过湖南卫视的一档节目，叫做《快乐男声》，相信你一定会听说有这样一个特别的评委，一个带花的女人，她的名字叫杨尔车纳姆。她是一个魔术族的女人，有人说她是一个很传奇的女子，喜欢她的人会说她桀骜不驯，像个天使。而讨厌的人会说他是最自以为是的一个毒舌妇。其实有的时候会很好奇，说杨尔车纳姆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。她曾经做过歌手，做过模特，在美国欧洲游历，也曾经做过外交官夫人，很多人都会津津乐道知道她曾经的那段和挪威外交官的故事。而且前不久，杨尔车纳姆还在博客上公开向法国现任总统萨科齐示爱。他有点直率，有的时候有人认为他有点低俗，但是真正走进他的内心情感，看他的文字，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和你看到的听到的有点不一样的杨尔车纳姆。节目的开始，先来分享他的一篇文章，叫做《母亲，我永远的牵挂》。
人的一生虽然短暂，但因为有爱，使我们生命中的每一天都成为一个最美好的日子。
我的爱对你说，和母亲之间的感情我一直很害怕去触碰，每次在餐厅里看到面带笑容闲谈着的母女，或是在服装店遇上细心为对方挑选衣服的母女，我都会忍不住多看几眼，暗自羡慕他们怎么可以有这么好的关系，怎么有那么多开心的话可以聊。我真的是很嫉妒这样的母女。在我的记忆中，从小到大我和母亲没有过15分钟以上的对话。自小我对母亲最深刻的记忆，就是她每天起早摸黑地甩着那两条黝黑的粗辫子，忙进忙出。因为一个人要管6个孩子，她做事情麻利得像一阵风，在山上，在田里，在院子里，厨房里，飞来飞去。那时母亲和我的对话就是，那母帮我拿这个，那母帮我去做那个，那母上隔壁家送这个。在家中我排行老三，上有哥哥下有弟弟，我是个夹在中间的女娃，在家中很平庸，甚至是尴尬的生活着。记得我9岁那年，村里的羊闹疫病，我们家60多只羊都死光了。当时羊群是我们泸沽湖畔摩梭人最重要的财富，没有了羊，我们家的生活就陷入了极端的困境。母亲挨了2天之后做出决定，把我送给上游村子的一户人家。眼看要离开兄弟姐妹，离开自己的家，我噙着泪哀求母亲别把我送走，可母亲还是带着我去了那户人家。一路上母亲没有吭一声。那天我看着母亲渐行渐远的背影，哭得伤心极了，铁了心的觉得我不是她的孩子。大概过了7个多月，母亲赶着9只羊来到了这户人家，要把我换回去。最后人家答应了，我就又跟着母亲的背影往家走。一路上我们还是一言不发。这次回家之后，我和母亲的话，为了讨母亲的欢心，我总是最早一个起床，隔最多的猪草回家，争着做最累的活儿。慢慢的，左邻右舍都说我聪明，嘴巴甜，勤快。这些好名声越来越多地传到母亲的耳朵里，我压抑的内心开始蠢蠢欲动。我在期待母亲亲口夸我一次。那时候想听到母亲的夸奖似乎成了我最大的动力。可是母亲只是更多地念叨我的名字，让我去做更多的事情。我心中对母亲冷漠印象的改变，源于村子里专门给人接生的彩蛋婆婆。有一次闲聊时，老人告诉我， 说我是个难产儿，母亲生我的时候出了很多血，但她一直呻吟着提醒接生的彩蛋婆婆，出事的话要保孩子。看来我不仅是母亲亲生的，还是她肯用性命来救赎。13岁那年，县文化馆来人收集民歌，选拔歌手，我凭着天生的好嗓子脱颖而出，得以走出家门，去了一趟昆明。从昆明回家之后，我似乎受到了大千世界的诱惑，心已经飞出了泸沽湖。我决定要出去。那一次，母亲跟我谈了平生最长的一次话：“纳姆，你疯了吗？你除了割猪草什么都不会，又没钱又不懂汉语，你出去了怎么活？”母亲说的都没错，但我压抑多年的委屈也爆发了。我一定要走，我不想过被随意送人又被牲口换回来的生活，我不想像你一样活到老。说着说着，我和母亲都哭了。最后我带着7个鸡蛋和母亲给的一只玉手镯离开了家乡。我毅然卖掉了母亲的玉手镯，拿着这笔钱去了上海，成了上海音乐学院最年轻的少数民族本科生，继而又成了中央民族歌舞团最年轻的独唱演员。20岁那年，我决定去美国。我知道这次远行不仅离母亲更远，时间也一定会更长。我专程回家一趟，母亲见我回来高兴极了，忙着劈柴做饭，杀鸡摘菜。离家的7年里，我也回去过很多次，但从没像这次一样静静地凝望着母亲依然忙碌却渐渐佝偻的背影。临走时，母亲送我，我们一路走过了2条村子，一向沉默的他竟把隐忍了半辈子的话道了出来。纳姆，我最宝贝的东西就是一对玉手镯，一个换了9只羊去赎你，另一个给你去换了新的生活，我心里很舒坦的。后来我从美国去了欧洲，从欧洲去了日本、新加坡，再后来又回到欧洲。总之6年里折腾了大半个地球，就是没机会回家去看母亲。1996年2月3号，我在意大利从新闻获知离家乡不远的丽江发生了大地震。因为村里根本没电话，我的心骤然焦虑起来。直到坐上飞往北京的航班，我才蓦然察觉，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为母亲而焦虑吧。回到家乡，看到无恙的家园和母亲，我的心释然了。刹那间，我封闭了20多年的对母亲复杂的情愫顿时释然。母亲是爱我的，我也是爱母亲的。贫困压抑的生活让母亲连喘气的机会都不多，他没有心境对女儿说我爱你，但现在我不能让压抑继续下去，让遗憾成为永远的遗憾。那一天，我第一次伸出手臂拥抱了母亲，把头埋在母亲胸口对她说我爱你。尽管我看到母亲有意在躲避我的热情，但我分明瞥见她的眼中闪烁着泪光。现在我找到了人生最幸福的支点，我拿出几乎全部的积蓄，在泸沽湖畔的狮子山下买了一块地，建了纳姆博物馆，里面陈列着我作为摩梭人多项第一的纪念物，还作为小旅馆接待世界各地的朋友。 而我那不善言辞的母亲就成了博物馆的馆长，只要站在女儿的纪念物旁边，母亲就不再沉默，不再害羞，而是乐此不疲地告诉大家纪念物背后女儿不易的经历。看着母亲自豪讲解的背影，我非常的满足，因为母亲的背影就是我今生最牵挂的风景，而这风景将一直暖暖地陪伴着我。
家中的老妈。
在人生的旅途当中，偶尔的停下来回头望一望，也许会惊讶于命运的巧妙的安排，从而感慨说这些经历影响了我的一生。接下来想和你分享的是美国苹果公司的 CEO 他在斯坦福大学时候的一段演讲的片段，主题是叫做把每一天当作生命的终点。
是不是所有成长的过程都会有许多的迷茫和疑惑？是不是一定要经历挫折才能够学会像鹏鸟一样飞翔？
品味人生，
在十七岁那年，我读过一句格言，大概内容是：如果你把每一天都当成生命里的最后一天，你将在这一天发现，原来一切都在掌握之中。这句话从读到之日起就对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在过去33年里，我每天早晨都对着镜子问自己，如果今天是我生命里的最后一天，我还愿意做我今天原本应该做的事情吗？当一连好多天答案都是否定的时候，我就知道做出改变的时刻到了。大约1年前，我被诊断出癌症。在早晨7:30，我做了一个检查，扫描结果清楚地显示我的胰脏出现了一个肿瘤。医生告诉我，几乎可以确定这是一种不治之症，顶多还能活3到6个月。医生建议我回家，把诸事安排妥当。这是医生对临终病人的标准用语。这意味着我得把今后10年要对子女说的话用几个月的时间说完。这意味着你得把一切都安排妥当，尽可能减少你的家人在你背后的负担。这还意味着向众人告别的时间。我整天和那个诊断书一起生活，直到有一天早上，医生给我做了一个切片检查，结果大夫们从显微镜下观察了细胞组织之后，惊讶地集体尖叫了起来，因为那是一种非常罕见的可以通过手术治疗的胰脏癌。这是我最接近死亡的一次，我能够更肯定地告诉你们，没有人想死，即使想去天堂的人也是希望能够活着进去。死亡是我们每个人的人生终点站，没有人可以例外。生命就是如此，因为生命，死亡很可能就是生命最好的造物。现在你们还是新生代，但不久的将来你们也会逐渐老去，被送出人生的舞台。很抱歉，我说的人生这么具有戏剧性，但生命就是如此。你们的时间有限，所以不要把时间浪费在重复其他人的生活上，不要被条条框框束缚，否则你就会生活在他人思考的结果里。不要让他人的观点所发出的噪音淹没自己内心的声音。最为重要的是要遵从自己内心和直觉的勇气，他们可能已经知道你其实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，其他的事物都是次要的。我年轻的时候曾在一本杂志的封底看过一张乡间的公路的照片，照片的下面有一行字：物有所不足，智有所不明。我总是以此自信，现在我把这句话也送给你们，希望我们随时都能想起这句话。